的主题讲员借着不同的讲题讲座，我们一起学习在基督里面成长。谢谢主，让我们因着你的话可以灵命成熟，帮助我们实践。这一堂时间我们一起在研经的事上来彼此勉励，求主亲自祝福，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昨天我们提到错误的几种常犯的读经方法，我们提到研经应当要把握研读圣经，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不是把我们个人的背景、文化、习惯、经验、我们个人的思维读到圣经里面去。我们谈到常常犯的错误，一个是离开经文的上下文去做自我的认知，断章取义，以至于曲解圣经的意思。如果在紧邻的上下文不能够找到它的核心的思想，就看它的大段的上下文。如果大段的上下文看不见它的主题思想，那么可能要到整卷，甚至整本圣经的思想。那我们昨天还谈到字句跟经义，很多时候在经文的里面，我们如果着重于字句，那是律法，是一种律法主义，应当把里头的精神，在经文信息里面的精神把它明白了解，以至于我们找到那个圣经教导的核心。那昨天我们看到提到妇女的蒙头，妇女不许讲道，妇女在会中要闭口，那么我想下面我就不再提了那个例子。今天我们就从事实跟修辞开始。还有一种常犯的解经的错误，就是我们在事实跟修辞中，因为经文有一些时候是只是一种夸张的语气跟表达法，比如说约书亚记第11章23节，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那意思是说神要摩西以后摩西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那地全部都夺取了，那地全部都治理了，全部都，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迦南的人还住在其中呢？所以夺了那地全地是一种夸张的语气，是一种表明，是一种表示的方式。如果你翻开但以理书13章1节那里这样的记载，约书亚年纪啊，抱歉，约书亚记第13章1节记载到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既然全地已经都征服了，全地已经都夺取了，为什么还有一些地未得取呢？那可见这是一种语法上的夸张，语法上的表达。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六节提到埃及的牲畜都死了，如果都死了，那到了9章20节，经文说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要降刨灾的话，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中，居然还有牲畜跑出来。如果牲畜都已经死了，为什么还有牲畜存留呢？所以都死了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很多很多的牲畜死了，几乎死了，那么如果是几乎表示还有，那表明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很大的审判临到。生命记8章4节，这40年来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真的衣服都没有穿破吗？脚都没有肿吗？我相信有的，他们在旷野走路一定有人脚肿，他们在旷野40年的生活一定衣服有穿破的。那是一种表达，修辞上的表达方式，表明在这40年当中以色列百姓经历了上帝的同在，经历上帝的保守，经历上帝的供应，经历上帝的信实。马太福音19章22节，有为天国缘故而治焉的，那这句很显然的，如果你照字句自己照根据他的事实去解释，弟兄们就应当为着天国的缘故，特别这在中国的历史中间也有所谓的宦官，那为了某一些的原因需要治焉，那在圣经中写到治焉，他们解释是说，如果要忠于神的国，要专心神的国，要好好的为着神的国来专心尽心尽意的来执行来服侍的话，那么有为神的国而治焉。那在历史当中有一位教父叫做 Origen 奥利根士，他年轻的时候就在亚历山大学院亚历山大学派那么学习，他以后他在 亚历山大学派里面教书教导讲解圣经，那么就有因为有男女同学同席，他为了避免人来非议他，他真的就遵照圣经的吩咐自阉。那这在当时是一个旧照字面的解释，但今天我们晓得我们不能为这个缘故啊，就照字面这样来读经说这就是圣经的意思。所以我们所有的弟兄，凡是要做牧师的女生啊，女生没有啊，弟兄要做牧师的全部都要如此做，那不是这样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去了，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如果全地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去，那耶稣还传福音吗？耶稣还传道吗？还有需要来到？当然两者所说的啊是不一样，一个是啊，一个是施洗约翰是水洗，那么在耶稣以后的是不同，但是这里都出去了，那这也是一种夸张的语气。如果是如此，有人要疑问，为什么犹太人啊，耶稣还需要在犹太的全地，在当时的所有的啊加利利的各地来传扬福音，来到他的面前来受洗，来承认他们的罪恶。那我们今天就着重在正确的读经法跟怎么样来分解圣经。首先是了解预表。昨天我们看见，特别是地方的会所，还有早期亚历山大学派，他们在解释圣经有一个非常常常用的，就是灵异的解经，用我自己的思想，用我自己心里面的所谓的灵性的感受，我觉得应当是如此解释，我就把我的意思套进去。但是在旧约里面跟新约里头，圣经的解释事实上是有一种所谓的灵异解经，但是灵异解经在这里把它做成是预表式的。如果在旧约跟新约中间可以找到他们神学性的联合或者神学性的一致性，在旧约跟新约中间有神学性的联合，那我们可以用来，这是正确的灵异解经，或者说正确的这种寓意式的解经、预表式的解经。好比受苦的仆人，那么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到五十五章，这是有名的以赛亚书受苦的仆人，特别到了五十三章，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为我们的过犯，那么那里是谈到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基督的来到这世上可能的情形。那当我们看到在新约记述腓力，特别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五节，腓力向埃提阿伯的太监讲解说明的预言的时候，他就是用的前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一段所说的话来述说到耶稣基督。所以你在新约看见旧约已经陈述的，在新约重新的重述，看见神学性的一致性，看见他的描述上有一致的传承。所以在此这样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用灵异的解经或者寓意式的解经预表说旧约所说的正是新约这里所说的。那么第二个例子很清楚的，摩西在旷野举蛇，通常我们说这是预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八节九节，那么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凡仰望那铜蛇的就都活了。在新约里面就引用民数记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十五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必被这样举起来。所以你看见同样的有一个神学上的联系性，旧约所提的在新约里面再一次的重述。如果不是很清楚有神学上的联系，我们需要小心，仅止于圣经说的我们就说是，圣经没有表明的我们不用猜测。逾越节的羔羊，那逾越节的羊羔，这是我们都能接纳的，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神学性的连续，是预表耶稣基督是被杀的羔羊。在旧约提到那被宰杀的逾越节，那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节二三到二三节，整个逾越节的过程，看见那被击杀的羔羊。那么到了新约，约翰福音使徒约翰说，主是被称为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好像把那个神学性的意义到了耶稣出来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明白那个逾越节的故事，在他们每一年的历史性的复述当中，他们都要再一次走过那个历史。父亲到了逾越节的晚上，父亲就在那里告诉他们，这是苦菜，这是盐水，那么我们当年是怎么样出来的，在那里受过苦，那然后一起就宰杀一只无瑕疵的羔羊，一起 拿着羔羊的肉就吃了。经过了1200年，时间过去了，突然有一天，他们每天都在等候那件事情。有一个人，使徒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他们在那时候心里面已经震动，哦，明白了，原来是如此。在那里找到神学性的连续，那是逾越节的羔羊，麦基洗德。创世纪里提到他是有祭司的身份，有君王的身份。那么这样的一位麦基洗德无始无终，他是没有后裔。那么这样的一个应验，就在预表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永远的祭司、永远的君王，他是一位那一位大祭司、大君王。所以麦基洗德是预表耶稣基督是有君王、祭司的身份。旷野的会幕，在圣殿之前，特别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旷野，在旷野里面，他们就筑起会幕，会幕的建造、会幕的台收拾、会幕的前行。那会幕代表上帝的同在。那到了约翰福音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许多的预表或者灵异的解释圣经，多数如果极大的多数都是集中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是整个救赎的中心，是整个圣经的核心的基础。那任何其他的表记也好，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我们自己的思维，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圣经，都有它的危险性。如果在圣经中没有解释的表记，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任何可以连接连锁的预表的线索，我们最好保持安静，不便随便在那里做瞎猜或者猜任何的猜测。第二个是分辨文体，在圣经中基本上可以有五种的文体。一种是记述性的历史书，比如说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那么在旧约里面，历史书就是创出立民生，这是记载历史的前面的历史书。那么第二部分就是保罗的书信，是属于 statement， 是属于这种论述的文章的。那么第三种是诗歌体裁，像旧约里面的诗篇，这个传道书，那中间有几卷，这种属于诗篇平行对应的这种题材。那么另外一个是启示的文学，旧约里面的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那么新约里面的启示录、启示文学。那在这里我还提到有一个就是比喻哈，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说了许许多多的比喻，那么整个比喻都在表明其中一个要理或者重点。那我们先看这个历史书，从作者的布局跟取材找出要表达不变的真理或者原则。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就看一下这一段经文。那这里提到耶稣基督医治一个瘫子，那么有四个人就把这个摊子抬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房子很挤进不去，他们就顶楼从上面把它垂下来。然后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整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中间是在表明一个核心的真理，一个核心的信息。那我们需要找到在这一个表达的这个事迹或者这个技术性的故事，在这整个过程中间找到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那当这段经文当我们很熟了，你们想这个是在表达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和信息呢？啊？我们来大声一点，信心。好，表达信心。还有呢？神的全能。呀，这里是在表达，你看，在圣经当中，特别在旧约，他们提到只有上帝有赦罪的权柄。这个人居然说你的罪赦了，到底这个人是谁？在表达耶稣基督的身份。这个人到底是谁？有一个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是神自己，他亲自在那里说话，你的罪赦了。那是一个很 很中心的主题。所以这个例子，如果我们在研讨圣经的时候，当然有很多人会去找其他枝节，这里有四个人，你看他们多有信心，对耶稣有信心，这个外面有很多的人，他们人都挤不进去了，就从顶楼把它垂下去。甚至我听过这样的讲到，这个四个人拉四个脚，代表四，我们都是要做这个四脚的人，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些都是 sub point， 都是其中的 minor point。 真正要直指进去的是，到底这人是谁，居然有赦罪的权柄，这说话的人是谁，有谁可以像他这样说话吗？那这是一个中心的信息。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这里第二个例子，主医治患血漏的女子。这里有一个主题，大家都在拥挤耶稣，忽然有一个人真的去拥挤耶稣，不但去拥挤耶稣，用他的手摸衣裳，耶稣衣裳的坠子。这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你们想，这个是在这个故事整个来龙去脉讲完了以后，把他中心的主题抓出来，到底在提什么？啊，耶稣怎么样？信心，谁的信心？富人的信心。那这个人带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也医治了他。所以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当这一位，因为前面已经发生过这个神迹的故事，已经有一些他们认识耶稣，这些人带着这样的心情来找耶稣，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愿意靠近他，主愿意，不管是谁来亲近他、仰望他、靠近他、盼望从他得着什么的人，主都满足他们，在需要当中来遇见耶稣。我们都是有需要的人，我们都有各自不同层次的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遇见耶稣，耶稣也很乐意来遇见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来遇见他、亲近他，他会愿意给我们，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得到满足和需要。那在整个历史书里面记载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学会从中间找到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在表达一个中心的主题跟思想。书信比较直接，这是一种直接的教训，说什么就是什么， take it as a face value。 因为当我们写信的时候，我说一不可能说二，除非等一下会提到有一些难解的经文，若是不是，有一些经文是清楚的，论述的东西都是很清楚的，保罗说的非常清楚，好像罗马书是在因信称义的教义，整本因信称义的教义在罗马书里面找到完全很 compact 的一个 concise 的一个答案，几乎没有任何的赘言。那我们从中间可以找到教义性的教导，那这是书信。书信是一种论述，所以书信可以解释历史。那好比说这里提到这个多妻制，在旧约里头谈到亚伯拉罕是娶了好几个妻子，很多先祖们娶了好多的妻子，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主的话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所定的原来是一男一女，当有一个论述性的句子产生的时候，就解释了前面所有发生的历史性的事实，论述取代历史的记载。像我们常常这个讨论的圣灵的充满，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是一本历史性的记载，在《使徒行传》几乎你看见被圣灵充满就讲方言，所以今天所有有关方言的问题，就是说你看《使徒行传》不是记载吗？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一定要有方言的验证。可是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圣灵的充满，或者说的灵被啊圣灵，抱歉，是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洗的人，有圣灵洗的人，他们就有方言的发表。可是到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节，那里提到说，你们都被圣灵洗入一个身体，成为基督的肢体。那是一个论述性的表达，那论述性的表达就取代了解释了过去历史性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明白，所谓圣灵的洗就是成为基督的身体，不是人说方言表证的一个证据。那这样明白吗？所以圣灵的洗意思就是我加入基督的身体， 今天如果我得救了，我蒙恩了，我信靠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了，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门徒的时候，那我就是已经受圣灵洗了。那受圣灵洗的意思就是我成为教会的肢体，无论是希利人，无论是化外的人，无论是为奴的、自主的，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洗入一个身体。啊，那个经文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这是在圣经的渐进式的累积，或者渐进式的启示，这一个圣灵的洗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那这个圣灵的洗，这是一个论述，保罗用他论述性的文字来写圣灵的洗，就解释在使徒行传中所发生的历史性的一些阶段性的发展。
就像好比说你讲到这个圣灵的洗，还有就是说方言，那是前面那个过去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看到的那种真理性的东西应该是最后的。
对，有两种的意义，一种就是历史性的发展过程中间我们看见某一些经历，那些经历如果要用那些经历来作为教义性的解释是比较 shaky，所以我们这里的意思，在解经的神学里面，现在学者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应当是论述性的取代历史性的陈述。所以如果在论述性里面我们有很严谨的一个论述性的一个教导，那么就把过去的经验应当不是根据于过去的经验来解释，是根据于现代的论述性的一个陈述性的举句来解释过去的经验。那当然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28-29节，保罗甚至更提到说，岂都是讲方言的吗？所以单单这句话就已经把这个历史性的发展被圣灵受圣灵的洗都讲方言的这个事实就把它推翻了。这也为什么第一波第二波，那么第一波是他们的教义性的根基的其中的一个教义性的陈述，所有蒙恩得救的，所有受圣灵洗的，圣灵充满的都要讲方言，到了第二波开始就稍微有点声音小了，他们不提，但是里面相信，嘴巴不提。那第三波现在是把它稍微转了一下一个方向，着重在神医，着重在骑士。那这不是谈这个的专题。第三是比喻，同样的，在整个比喻的或者整个故事的里头，通常主耶稣基督只在讲其中的一个道理。所以如果你在比喻当中你找到两个信息，你可能要去推敲到底是耶稣的心意，这个整个中心的议题到底是什么。绝对不可能一个比喻有两个题目，一个比喻是在找到一个说明一个或者支持一个理论而发，不是要在故事中每一个细节里面去找教训。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 把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从头到尾，你看有多少的细节，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带上一个意义，那这样我们就 dilute 整个那个故事的意义，那个 meaning。 所以很简单的，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故事到底是在讲什么，耶稣用那个例子在说明什么？
爱人。
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我们应当发出我们的爱心去关怀，不是在那个里头枝节里面去找这个是什么意义，这个是什么意义，这个是什么意义，没有。每一个比喻只有一个信息，但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要帮助告诉我们说下一次你听到某一个传道人讲一个预言比喻，你说牧师提到有两个意义三个意义你就开始攻击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不过有一点 better equipped， 以后在开始学习读预言的比喻的时候，你晓得求神帮助我从这个比喻里面，到底耶稣这个比喻是在告诉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诗篇、箴言啊等等，这些都是有很多的。那单单谈这个诗歌哈，这种题材需要有一个 一个学期的课专门谈，比如说诗篇，学习诗篇。那我们今天都只是一种很简单式的点到为止。那有一些平行性的语句，平行性的语句通常不是在应对里面可以看到它补充相互的意义。比如说箴言十五章二十节，智慧之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之人藐视母亲。所以是不是说智慧子只使父亲快乐呢？不会使母亲快乐。愚昧的人只会藐视他的母亲，不会藐视他的父亲呢？不是，这是一种诗歌的题材。那把父只提到父亲，提到母亲，其实是相对的，是 parent， 是用相对的。如果一个人能够使父亲快乐，使母亲快乐，那是智慧；如果一个人使他的藐视他的父亲，藐视他的父亲，那是愚昧。诗歌那诗篇九十二篇第三节说：“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所以，我们早上起来就单单数算上帝的慈爱。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单单数算上帝的信实，是这样吗？也不是，这是一个平行的对句啊。所以诗歌里面充满这样的对句。罗马书我们常常用的，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人若口里相信，就可以称义；那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分成两阶段，一个是你要称义，那么你就要口里承认；那心里相信，你要得救，你要口里承认，是这样吗？是不是两个阶段？心里相信跟口里承认。那这是两者的相互的互补，口里承认就是你心里相信，心里相信就是你口里承认，你心口要合一。如果你心口合一，你就得救了；心口合一，你就得称圣啊，你就得义称义了。那么类似这种的啊，那第五种是先知，也是在先知的技术、先知的文学里面，多数很多的话都是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那先知也需要另辟一个专题来谈到旧约里面的先知的讲述。那在先知书里面着重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着重悔改，所以所有的先知他们谈到的都是你们要悔改。你看以色列百姓，你们神如何恩待你们，神如何把你们拯救出来，而你们却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在神的面前犯罪，在他的面前忤逆。所以所有的先知都是成为神的传声筒，是神所特别拣选的，来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归回神，归向神，你们要悔改。那么第二个，在先知书里面有一些是属于预表的，那这些预表的文章已经有一部分已经在当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当神审判以色列在主后七十年，特别是圣城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倒塌，那已经应验了。那也有一部分是在两国成为北国以色列，南国成为犹太。那后来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南国在主后500多年啊被啊560是吧？586被哪一国所灭？巴比伦啊。所以这个关于以色列的王国这个历史，先知所讲述的有一部分已经应验了。那么现在还有一部分还没有应验，我们在等候的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当那最后的审判。那是启示文学，我们大致上是分这两部分。所以你看在先知书里面，单单中心主题去讲的就是这两件事：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认罪，你们要归向神，神那么样的拯救你们，爱护你们，把一切的丰盛给你们，你们还能这样顶他，你们的景象那样的硬，这样顶他，你们应该在他面前悔改。所以就先知来提到这些审判的信息。那第二方面，我所说的这些必然应验，那第一部分应验，我们在等候第二部分的应验。那启示文学同样的，这也是另外一个开课的一个课程，专专去谈启示文学。那么我只提一件事情，在启示文学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有一个 symbolism 的一个象征性的解释，如果在前面用某一个象征性的解释，在后面也要用同样的象征性的，前后一定要一致。第三件事情，清楚了解背景，历史和文化背景影响圣经作者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比如说出埃及记里面的十灾，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为什么这个十灾对以色列对这个埃及人他们那么样的重要？为什么神要用这十个灾害的方法？那这些十个灾害都跟动物有关系。那么有一小部分，只有一个是这个蔬菜被这个虫吃掉哈、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都是与动物有关系。那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埃及人的观念中，动物是神圣的。当这个动物哈，当他们一天看到这个肉怎么这个腐烂以后，可以从腐烂当中又长出蛆虫，然后就变成有飞虫跑出来，他们发觉这个很奇妙，这个是神圣的。所以在东方的世界，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不可思议，所以对动物特别的崇拜。所以当把这个灾害降临在这些东西的身上，他们就 shock what happened。 那这是一种历史背景的了解。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这里提到以利亚跟众巴利啊。如果我们清楚圣经，这里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以利亚跟巴利在加密山上斗法，那么以利亚所敬拜的神跟巴利他们所敬拜的神，他们说如果可以，神可以降下雨来把这个坛的火把它熄掉，那么谁的神就是真的神，所以他们就开始斗法。那这些巴利后来他们就，你如果去读经文，他们就像今天的这种迷信宗教，那种异端宗教一样，就拿这个刀啊这样砍啊，大声喊啊叫啊，神啊下来啊怎么样，他们就这样像鸡童一样这样乱叫乱喊乱跳，但是没有任何的结果。那原来在异端异教的信仰里面，他们有一个思想，就是神是可能休息的，神需要放假的。所以你听这个以利亚的话，他说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到五镇，以利亚就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他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那这是他们的思想，他们当时的认识，他们的神会累的，有时候需要休息的，有时候需要睡觉的，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大声叫吧，把他叫醒了。那相对我们所信的神，他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所以他们的神 in a sense 就是今天好像我们装家里的电话留声机一样， I am not able to answer your phone right now, please leave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and short message, I will return your call as soon as possible。 我们的神不会，我们的神不需要装这个留声机的，我们的神随时听我们的祷告。那这些背景的了解，就让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当时他们需要这样斗法，是用这个方式。约翰福音二章六节，迦拿婚宴上的六口大石缸，当时的环境跟背景是拿小石缸，然后把水盛到大石缸，拿小石缸把水盛到大石缸，所以是六口大的石缸，那摆在那里当作婚宴的酒席所用的石缸。有一个主所爱的门徒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为什么有门徒需要挨在耶稣的怀中呢？那因为那时的风俗，那时的吃饭是大家要趴着，是这样趴在这个榻榻米上面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趴在这个地上这样吃饭的。所以当有一个人这样趴在，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晓得，就是呢称为被爱的约翰，使徒约翰就靠在耶稣的胸怀，耶稣坐在他的右边，他就靠在他的右边啊。那是背景了解，我们帮助我们了解那种状况。第一，自义的研究。那这些字我所列的，那都是很重要的，圣经里面的很重要的字词。那有一本书是 J.I. Packer 写的，有翻译本叫《字里藏针》。那如果你们可以买一本，它里面有一些这方面的解释，那帮助我们在一个圣经里头的重要字词里面做基本的研究。比如说这个后裔啊，这个 seed， 女人的后裔，在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女人的后裔 seed， the seed of the woman。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在这里这个 seed 是单数的名词，是阳性集合名词。那这个字的发展到了创世纪十二章三节，就成为一个民族的盼望。所以经文说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他有后裔，那么这个后裔后来说，你这个后裔要得一块地，万地上的万族都要因这人跟他的后裔得福，因他得福。所以从一个 seed 变成一个 nation， 从一个 nation 到了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那里提到大卫的儿子要成就上帝的应许。那么有一句话说，拿单就对大卫讲说神的吩咐，对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你的儿子，我要做你儿子的父。那里的儿子同样用一个字是 seed， 所以看见那个 圣经在这个中间没有任何的差错，从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那个 C 的延伸，就看见是大卫之子，那个 C。 那到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成为受苦的仆人，那个受苦的仆人也是用这个 C 的。到最后是成了，创世纪在创世纪的时候第六天成了，到了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成了，启示录。那么当历史跟神的时代中间有一个分界线，到二十一章六节说成了，那么那个成了，那个 seed 就完成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这整个字义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看见整个神学意义的延伸。从创世纪一个女人的后裔，居然成为那一位击败掌使权魔鬼的那个后裔，成了，一切都成了。这个成了是在创世的时候是结束的，成了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成了，结束了，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成了。所以你看见这个 C 的功效在整本圣经中间有多大的，那这些东西值得我们去参考。那有一些好书可以去看 J.I. Packer 的这个治理长征提的一些字，你们可以去看。下面一个是分析神学。那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例子，在加密山上以利亚跟这个巴利在那里决斗的那一幕，那么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八节，这里有一句话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毁祭物。”那这一件事实，当他们在斗法的中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毁了祭坛，他得胜了，证明他所信的神是一位真的神。这是他们两方中间所做的协定。那这件事情如果可以找到。所谓的前验神学，就是在这一件事情发生之前，是不是在圣经当中过去也曾经发生过这个从火从天上降下来。那这里有一个神学称为前验神学，所以我们就找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那这里经文我们列下来，在立位记第九章二十四节，那这里提到在会幕献祭的坛上有火降下烧尽燔祭和脂油。所以这里看见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有火降下来，把我们所献的祭烧尽了。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二十六节，大卫为耶和华找了一块地，要来作为建殿之用。大卫就先在那地筑坛，在筑坛之前，他就先献上燔祭。当燔祭献上的时候，同样的经文说，有火降下，把坛上的东西烧尽了。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一节第三次提到，当所罗门王完成建殿工程的时候，同样的献祭。有火从天上降下，把现在祭坛上的祭物烧掉了。那这里在表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称为前验 precedent theology， 前验的神学。一次发现了，一次发生了，又再一次发生了。到底在这个发生的里面有什么意义？原来这个是神所悦纳的。当神悦纳的时候，在圣经中的表达法，有火降下，把坛上的祭物烧毁。当神悦纳，把有火降下，把坛上的祭物烧毁。那我们就这里看见到了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再一次有火降下，把坛烧毁。这是神的接纳，神的应允。如果没有祭物献上来，那么到了新约就变成，这是一种神学上的连诗跟连续。耶稣基督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死了，牺牲了。那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成为牺牲，奉献给神的一个神学的联系，神学的联想。那当然，这里跟耶稣基督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是一个神的接纳，神的应允的火的神学，渐进的启示。后来的解释前面的，那么后面的解释是前面的更加清楚，更加的完全。比如说主日，那么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的是安息日，我们当守安息日，但是安息日后来变成主日。如果是安息日，我们今天的意义就不同了。所以从安息日到了新约的时候，安息日变成七天的第一天，就是那一天的清晨。那么那一天的清晨我们要称为主复活的日子。那主复活的日子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十节，使徒约翰被在拔摩海岛神的灵感动，他就写下当时的记载，他说那当主日。所以主日的出现是在启示录。所以从这样的连贯，我们看见 一个渐进的启示。什么是安息日？我们今天不再是纪念安息日，我们是纪念主日。那什么是主日？说前面这些渐进启示的各项都包含在里面，安息了。神的创造，我们被造在最后一天结束了以后，我们一切都安息了，享受神的创造的安息。所以我们人是被造的，我们享受神创造的安息，这是第一个意义，为着我们的身体，为着大地的需要。那么第二个，到了新约的时代，是主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纪念主日是因为这是主复活的日子，主在那一天复活了，不但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那这是主日，是主拯救我们的日子，是那天清早清晨耶稣复活了。那耶稣复活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主日已经不再只是安息日那个意义而已，主日的意义已经延续了，这些都把它包含在里面。这是渐进式的启示。那一夫一妻刚才已经提过，那新约解释旧约，旧约是一个过程，新约的结束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心意。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有一些我就跳过去了哈。以经解经，用清晰的经文来解释含义不明的经文，用整体经文来作为背景和指引，了解部分的经节。我们最常犯的错误其中有一个是刚才里面没有提到，就是以经解经。那在查经班里面特别习惯，特别是我手中有一本串注的圣经，那如果我有一本串注的圣经，这里有一个经文，那串注告诉我可以串到哪一个地方，我们常常弟兄姐妹会翻到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前面这里是这样解释的，那很多时候你去发现串注里面其实它只是串字一样的，但是里面的内容意义信息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你在找这个串注的时候，这是很大的危险，除非你了解刚才所提的那些全部的上下文，它的中心的主题的思想，那如果不是合适的，那么也不能这样串来串去。在讲解圣经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会用所谓主题式的查经，但主题式的查经的危险在哪里呢？主题式的查经危险在于我把五个地方有关同一个字的字眼的地方我全部找出来，那我找到这五个地方就说这个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个意思我放在这里的时候并不是如此，我放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都不是如此，我只能说这个经文是在任何五段不同的经文所找到的某一个词，它只能用在那一段经文里面的那个词。所以当我念这个在神学院上这个解经课程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第一堂课第一句话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以后要做牧师，那你们做牧师一定要讲道，那讲道的时候最好用一段一段的解经式的去讲解圣经，那绝对避免用主题式的讲解圣经。他说如果你们讲了500篇解经的讲道，讲了一篇主题式的讲道，那一篇主题式的讲道讲完以后，你回去马上跪下认罪悔改啊。他是很严谨的，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从任何经文里面找到一个东西把它这样全部抓出来，所以已经解经是需要用，但是已经解经有它用的时刻，不是用串珠到处的随便串。难解的经文，如果有难解的经文，我们真的就承认我们不明白，没有满意的解释。那我这里只列了一个哈，在哥林多前书15章29节，如果死人总不复活，为何为他们受洗呢？那当哥林多前书15章29节保罗在提这件事情的时候，现在的解经书解经学者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关于这一节的意见。那有的说是不是受洗的时候，当这些死人受洗了，那么他将来我们为这个死人受洗了，那么带着一个信念，就是说如果真的为死人受洗了，这个死人以后会复活的，他是得救的，这是一个可能。或者说哥林多教会保罗不能够同意这个为死人受洗，那么保罗不能为死人受洗是要来表达一件事情，因为这样死人受洗他是死后他是不会复活的，如果死人死了你为他受洗，他将来是不会复活的，那他将来是不会得救的。一个是正面的，你为他受洗了可以，一个是不为他受洗，为他受洗他是不可能他是不得救的。那也有解经家说，哦，可能是这个死人他过去 有表明他要受洗，有表明他要死，他要信，可是他一直都没有机会，可现在他死了，我们为他受洗。也有的说，哦，可能我要纪念这个死人，我曾经跟这个死人是好朋友，我曾经告诉他过我要受洗，他死了，他来不及看到我，所以我们因为为他受洗，也表明为我受洗。那多种的解释，那也有人啊，那现在没有一个，当然每一派都有他的理由说这个是正确的，这是正确的。但我想比较多的态度是说，如果我们不晓得，我们就说不晓得，因为这是难解的经文，这是不清楚的经文，不要用这个不清楚难解的经文来作为我们的神学的根基。有一次我跟我的儿子骑脚踏车，那去 neighborhood 这个周围的家庭啊，骑脚踏车在那里跟他一起玩，突然我们开到一个马路啊，就是小路上哈，那前面刚好有一条很大的狗跑来，啊，就一下就跑到，就走到他的前面，他突然把车刹住。那一天他的情况是，在那一时之间，他整个人不但吓住，全身出汗，全身出汗。后来我摸摸他的衣服，全身都湿了。那这个事件在我们两个父子中间是很清晰的。我晓得，当他骑脚踏车看见一条狗的时候，他就出大汗。后来我们就编了一首歌啊，唱，跟他一起唱。那我妻子也晓得，我另外两个孩子后来也晓得，他们知道有一个 event。当哥哥看见骑脚踏车看见一只大狗的时候，他就全身出大汗。假定有一天我们出去旅行了，然后我的儿子又看到一条大狗了，那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就写一个信给我太太说 Honey， 今天我跟儿子骑脚踏车，他又看见大狗了。好，我们来 interpret 到底 what happened。 我要想的是，我要解释他全身出大汗，我们就开始解释，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经中有些时候他是只提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根本不明白当时整个环境的背景，当时的状况，可是我们却要用我们的思维去想说 what happened， 是什么事，如果不知道就不知道了。哇，这里面有粉笔，有笔可以写。解经王子施布真，他每讲一节，每讲一卷的圣经，他那一卷圣经要读五十遍。如果被称为解经王子，他在研经的态度上是这么样的认真，更何况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去读圣经？所以其实明白圣经、了解圣经、讲解圣经没有任何的诀窍，就是读、再读、再读，越多读，读多越多遍，我们就越加的明白。那我自己受的影响是我自己的老师啊，叫 Walter Kaiser。 那在我的神学训练里面，在解经的神学里面，他给我极大的帮助，所以我用的方法很多都是从他那里学习的。那有一本翻译的书叫解经神学，就是 Walter Kaiser 写的，有中文的翻译本。那如果你们有兴趣在这方面晋升，你去买一本。在圣经的研读里面，有一个叫做经典上下文。我们读圣经都跟上下文有关系。第一是叫经典上下文，整本圣经的经典。如果要对整本圣经做一个诠释，到底这本圣经主要在说什么，可以用一句话，就是神对以色列民和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恩计划。你可以把这句话写下来。这本圣经只在讲一个重点，神对以色列民和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恩计划。如果你要在这一本书上找到任何研读科学、研读任何的学科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本书并不跟所有的科学学科有所冲突，因为这本书有一个中心的主题跟思想，就是神对以色列民和信靠他的人的救赎或者救恩计划。那到目前为止来用这个方式研读整本圣经的有几个人的著作。那有一个方法是把称为说用 Kingdom of God 神的国这个词这个字来研读整本圣经，可以串通全本圣经。那有一个方法是用 Lordship 神的主权来研读这本圣经，可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完成。那有一个方法是用 Promise Plan 上帝应许的计划，从永恒到永恒，上帝的应许里面是什么？那不管你用神的国，你用上帝的应许，你用神的主权，任何一个主题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句话都没有冲突。神对以色列民跟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赎计划，这是经典上下文。从经典上下文，接下来就是书信的上下文。第一个是 Bible context， 第二个是 book context， 经书卷的上下文。书卷的上下文有一些会在圣经当中直接告诉你，在序言或者在结论或者在圣经的本论当中把它的整个主旨告诉你。比如说《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总意就是敬畏神。当你从《传道书》你前面开始读的时候，你读不出所以然了。到底这一段整卷书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凡事都是捕风。说这话说起来非常的好，我们也都很阿门。但是到底这些话是要告诉我们，它的总意后来就写出来了，很清楚的。到了十二章十三节，你们学习这些，看的这些，无非是告诉你们要敬畏神。我们一起读，一起看路加福音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么你们试试看，路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整个路加福音要告诉我们什么？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是不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路加医生写路加福音的时候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很重要的事是什么？要告诉你们说，使你们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在这里发生的事实，在这里所记载的，你们当信他，当信他。所以用这个态度去读路加福音就不一样了，这是确确实实的记载。那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来，我们一起读。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七件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七个有关上帝自我的宣告，我是真理道路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有关七篇生命的讲章，如果你去读前面的就在讲这些，那以后接下来是耶稣基督他的告别离别的祷告，然后接下来就讲了这句话，我告诉你们前面所写的这些事情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当耶稣讲了七篇有关生命的讲章，是要叫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当耶稣七个自我宣告，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葡萄树，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这些的信息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前面也行了七个，耶稣行了七个神迹，神迹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看神迹以为我们应当来在我的生活中间有许多的神迹，不是。当这个神迹发现的时候，那神迹在原文里面就是 sign， 当这个 sign signal 当这个 sign 发现的时候，你们就从他的身上认定他真是神。那这是约翰福音的整个记载的中心。那这是所谓的书卷的上下文，从书本整卷书当中找到一个中心的主题，这卷书到底在说什么。那书卷的上下文接下来就是所谓的上大段的上下文 sectional section context， 大段的上下文。因为时间关系，我非常赶，不晓得要从哪里切入起。通常在大段的上下文里面注意几件事情，一个是重复出现的词，如果有一些重复出现的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出现，就在那个重复出现的词里面，很可能那是一个大段的分界点。比如说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这里说在创世纪里面的重复语片就是某某某的后代，某或者某某某的来历啊。所以二章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然后到了五章一节亚当的后代，六章九节挪亚的后代，十章一节挪亚儿子闪寒雅弗的后代，十一章二十七节他拉的后代。所以很显然的，二章四节到第四章结束是一大段，五章 到六章八节是一大段，六章九节到第九章是一大段，十章一节到十一章二十六节是一大段。那这种功夫是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一读再读，你发现这些重复的字，你发现一些大段出来。那在雅各书很清楚，雅各书有很多重复的词，是弟兄们，或者我的弟兄们，或者我亲爱的弟兄们。那你自己去找，在雅各书你看到弟兄们，那一定是一个大段，我亲爱的弟兄们是另外一个大段，我的弟兄们是一个大段。那我自己分哈，把那个弟兄们总共发现有十次，那刚好可以有十篇的讲章在雅各书里面。那一个大段就是一个主题的信息在里面。第二个可能性的这个分段的一个 hint 是转移性的连接词或者副词，这是什么呢？于是、因此、所以、但是、虽然等等，这些转折性的连接词或者副词。于是就怎么样，因此就怎么样，所以弟兄们，但是、虽然。那保罗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保罗有一种口气常常习惯用的是一种反问的语气，或者是加强语气。这是第三个 hint， 在书信里面，特别是用在保罗身上，有一种反问的加强语气。这又怎么说呢？这又怎么样呢？保罗很习惯用这样自我，其实他已经有答案了，他把答案放在后面告诉我们，他先告诉我们一句话，你觉得呢？这又怎么办呢？是不是说我们就应当叫为了让我们神的荣耀加多，我们就应当更多犯罪呢？他其实只是拿出一个问点出来，那他把他的立论放在后面，那是一个段。第四个 hint 是动词或者语态或者主词受词改变，当从主词或者主词是我变成你，或者主词是你变成我，或者主词是我们变成你们，那这些段落在改变的时候是一个可能性的阶段。那这个特别明显在罗马书，罗马书如果你照它的语态哈，特别是主词受词的这个改变，可以分出几个很明显的段落来。那第一章十八节从我到了三章二十一节变成一个但，另外一个转折性的副词出来。那么到了六章一节，这样怎么说呢？另外一个转折性的语气。到了七章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到了九章一节，从一个问话的语气变成我在基督里说真话，主词的改变。到十二章十一节，十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到了十五章十四节，又变成另外一个主词，弟兄们。所以罗马书通常他们在分段就是照这几个六大段落。那这个六大段落，第一段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二十节讲到这个罪的情形，我们有救恩的需要。那么从三章二十一节到六到五章的结束是讲到耶稣基督称义，为我们死啊，那个是得到称义。我们有罪，那么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罪呢？罪的解决的方法就是称义，靠着耶稣基督。那么从六章一节到第八章的结束，六七八三章是讲到我们一个称义已经称义的人应当有什么样的神圣的生活。那是用一个起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当怎么样生活呢？所以保罗在那里讲到我们心里面的征战，怎么样靠主而得胜。那第九章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一个主词的改变。那里讲到有三章特别讲到是救恩的范围，或者救恩的这个主权，上帝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这个救恩的范围，不但是以色列民，也外邦人，那么都在这个范围的里头。那从十二章以后讲到最后是一个侍奉的生活，当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应当怎么样走主的道路，要怎么样侍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语态的改变，主词受词的改变，动词的改变，用罗马书来看非常的清楚。那么第五件事，第五个 hint 就是时间、地点、环境或者主题改变。当从一个故事或者从一个地点，从一个时间性的描述，一个环境的环境的这种继续性的记载，一个不同的主题呈现出来，那当然那是一个 啊，大段的分类点。那通常这个第五个 hint 在叙事的文体，在 narrative， 在历史书里面表现的最多。第六是有清楚的提示。如果在圣经中本身，在你研经的时候，你看见有清楚的提示，那是一个分段的时刻。哥林多前书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第一章第十节第十一节有很清楚的提示，有人提醒你们中间有纷争。好，保罗就开始讲到一些纷争的事情。五章一节说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所以整个第五章在谈淫乱的事情。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呢？所以这里有一个题目，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怎么可以在那不信主的人面前来向他们提诉呢？所以那一章就在主题论述这一件事情。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所信上所提的是男女嫁娶的事情，所以第七章事实上在提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不是应该离婚，那离婚的态度应当是如何。到七章二十五节论到同身的人单身，那我们要守 single， 那是一个很好的论述的主题。第八章第一节论到祭祀偶像的事，保罗很第一节马上就提出来这一段我们要论这个事情，这个我们要论这个事情，所以那一大段一定是一个主题的信息。你如果要在中间把它切割，有可能啊会错。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论到属灵的恩赐，十五章第一节论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关复活，所以十五章是有关复活的一个教义性的最佳的讲章，是一个教义性的信息。十六章是谈到有关圣徒的捐钱，这是有清楚的提示。大段以后就是小段，就是紧邻的上下文，所以总共的上下文有四个，一个是经典上下文，一个是书卷上下文，第三个是大段的上下文。当你找出大段上下文以后，就开始学习紧邻的上下文。你手中有一本圣经是和合本的圣经，和合是不是这样写？可能你有一本 NIV， 你有一本 NASB， 或者还有其他的圣经。那通常我会用至少三本的圣经，在我自己的研读中间，刚才的这一些可能性都可能在这个紧邻的上下文里面重新出现，但是你要更 sensitive。 我先自己看看在和合本里面它是怎么把它分段的。假如这段圣经和合本的分段是比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和合本的分段是第一节到第九节是一段，第十节到第二十节是一段，二十一节到三十节是一段，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一段，三十七节到四十一节一段，四十二节。那和合本有它自己的分段，假定说好，和合本是这样分段的，我再去看 NIV 的圣经， NIV 的圣经可能是这样分段的，好， NASB 可能是这样分段的，好，还有其他的圣经，我参考其他的经文他们是如何分段，但重点是我自己当我要分段的时候，我需要去 justify， 我需要 justify 我自己的分段，我最后决定我要这样分段。那我需要告诉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停下来，把这两三节三四节是经文当作一个小段，我要自己给它一个意义。当你这样分段有一个好处，不管你在哪里下一个段落，你都在经文里面找你的答案，你不是离开经文去找答案。所以不管你说什么都是经文里面说的，可能别人的分段跟你不同，但是你经过你自己的思考，参考别人，你已经经过这样的消化，你 justify 你自己的分段的结果。可能你讲的第一点有可能别人分段跟你不同，他在第二点把它陈述出来，但没有关系，只要你不离开经文去讲解圣经，只要你不离开经文的本身去诠释你要说的话。那这个功课，如果你每一次的读经，每一次的查经班都用这个方法，你自己去找到这一段的经文，用这段经文，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参考别人的分段加上你自己的分段，那么给他 加上你自己的认证，那你就可以开始进入里面的细节。那实在非常抱歉，我还有很多的资料哈，但我现在就弄到结论最后面，把一个我们有一张哈，是我过去这一两个月跟我教会的同工，每个礼拜二早上我们都有一段时间来读圣经，所以这是过去八个礼拜我们读经的内容，所以不是读经范例了，不过这是个读经的例子而已哈，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模范，不是这个只是一个例证哈。那我就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一到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第三节，我找到一个主词，我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另外一个语气的开始，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那么第五节，他把主词又调回到你，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有一个转折词，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有可能这个因为哈，因为又是一个转折词，有可能这里是另外一个小点，但是在我思考的过程中间发现这两件事情是讲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我自己把它 justify。所以在我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根据别人的参考，别人的分段，我自己 justify 自己的分段，就变成第一节跟第二节是第一个分段，第三节是主词，第四节主词的改变是第二个分段，第五节另外一个主词的改变是分段，第六是一个转折词的改变是分段，那有可能第七节是另外一个 subpoint， 但是六七两节我把它合在一起。所以当我这样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分段好了。那在分段的过程中间，我需要找到这七节经文的一个中心主题，我需要对这一段这个整卷的圣经有一个背景的了解。这是保罗在离开人世前最后写给提摩太很重要的书信，所以他在人间可能他已经来到，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那这是一个给他的接棒的工人，在福音的广传上好像他的真儿子来接他的棒，来传扬福音的一个主的工人，让他在工厂上相信他有很多的话要向他勉励。所以从这里头我读出来一个味道，好像年轻的提摩太在当时牧养教会工作上有困难。为什么要跟他讲到他的信心要回到想到以前的那个事情呢？为什么要告诉他你这个不要软弱要刚强呢？ 我相信提摩太是遇到这样的难处，所以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来 读这七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如果有在困难中的工人，这个话应当也是可以帮助他们的。如果可以保罗来安慰帮助提摩太，也可以帮助安慰我们。所以是给困难中的工人，如果我们要帮助在困难中的工人，首先第一到第二节是提到要回想师父的栽培。你看，虽然是一个保罗的一个惯用语，在开始都是想到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保罗提到说他是我亲爱的儿子，就想到曾经有人栽培我，曾经有人爱护我，在我的旅程中间有人照顾过我，有人把我带过到今天我受神的呼召，我想到过去这些引导带领我的人，我在那样的难处中间就再一次受到激励，回想圣徒的带导，第三节到第四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如果我们想到有人带导的同伴，他们真的是切切地为我们在那里祷告，这些可以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帮助。一个在苦难中、在患难中、在困难中的工人，想到我的同工， 想到曾经带领我的人，他们切切的想到我的父亲，想到我的母亲，有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们在那里切切的关心，用祷告来支撑我们，我们的力量就恢复了。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在现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想到我们过去的先祖的榜样，想到他们曾经在我们的身上立下美好的模范，想到他们，我们再一次受激励。那最后两节就提到过去的按手，当初为何是我，神为何这样选召我，就在我案例牧师的典礼上面，这些长老他们牧师为我按手在我的头上，这不是突然的，想到当时我那样的火热，想到当时我奉献的心智，就再一次的焚烧起来。那我相信保罗，如果这个不是他当时的心境，那我相信有极大的成分，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完全100%了解当时保罗写这书信的经里面的心境，没有人敢说。但我们不过是揣摩，尽量的回到当时的情景当中，把当时可能的情形发掘，原则发掘出来，用在我们今天同样的永恒性的时代的信息里面。所以用这样的话来勉励，不是我的话，不是我们的话，是圣经里头，我们尽量把里面的原则找到，永恒性的原则来施以教导。那如果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你就开始，虽然是写给困难中的工人，那我如果就开始要认识你的会众了。如果你的会众是教会里面平常的弟兄姐妹，我们平常在侍奉中有什么样的困难吗？就开始替设身处地为他们去想，我的会众是不同的人，这个经文仍然是可以 transcend 的，你要去找到那个可以 transcend 的那个里面的实用性。对牧师讲到不一样，对信徒讲到不一样，对儿童讲到不一样，你要怎么用这样的经文用在他们的身上。那下面还有七个范例，你们可以试着去看，那你的分段不一定跟我一样。 Again 我强调，我们不一定要一样的分段，我只是告诉你一个方法，但是你要 justify 你自己的分段。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这个原则上还是按照圣经上面分的 chapter 分章，还是连章子都不要干？
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希伯来文希腊文没有分段分章的，这个是我们已经经过我们的理性分章分段了。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分章也可以，可能不是停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8节，可能你觉得应当在14节就切断了，第二章应当从15节开始 fine。重点是要有这个经文本身，你不要离开这个经文本身，建筑自己的空中楼阁。只要你 focus 在 word， 你自己自由的分段。好，我们简单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看见先人他们先圣他们在研经的严谨，他们的所下的功夫，我们也受激励，我们也晓得这是你所启示给我们在生活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准则，我们怎敢轻忽掉以轻心。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愿意在你的话语上真实的去下功夫，没有其他的捷径，就是读了再读，思想了再思想，直到我们真的是 focus 在你自己的话语上来学习分段，并且把里面的主题信息分段的主要的信息能够截聚出来，照此来帮助自己，也成为教师的时候来教导勉励跟我们一起学习圣经的人。愿主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